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就念这14节啊。啊，上次我们提过开头的话了，啊，老约翰应该是到了90多岁了哈，他写的这约翰福音，啊，这时候在这先前，啊，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完成了，啊，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啊，到最后，老约翰。啊，他，我想他知道，他在建主以前，他应该要完成他自己对主的认识，啊，他应该交代他对主的认识，他应该写出来。那很多人提到说，因为这本书那比其他的福音书写得更高啊，的确是这样，啊，更难读，那。这本书能读好，那实际上就可以出去传福音了。哦，所以这内容相当的高深。那我们呢？我们知道啊，老约翰，我们帮你复习一下老约翰他的写法，跟马太、马可、路加不大一样。啊，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根据在时空里面。详细考察的结果，把它考察的结果记下来。那老约翰不是，老约翰他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启示来，他是在启示的真理中来铺陈了耶稣在地上所说所做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马太、马可啊，马太福音、马可、路加这一类的福音书。我们就看见啊，他开始，因为他是考察来的，所以既是考察来的，那就是考察在时空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写在时空中，在时空中发生的事情来写。那所以才比如说他就写马太，就写耶稣的家谱啊，啊，路加也写耶稣的家谱啊，啊，当然了，那一个王的家谱，一个人的家谱，那无论怎么样，他就这次都是考察来的。那在启示上就不一样了，老约翰是站在时空立场，透过时空看到永远，看到永远，因为他看到永远，所以他就不写这个家谱，在启示中他不写这个家谱，他就一开始就写到是太初的道，怎么样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是完全在启示里面来讲，哦，这一点很重要哦。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就发现到约翰福音啊，他一直走，因着看到永远的关系，所以他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带着启示的光。那所以因为看到永远，所以就不是在时空中记载的。那这样的话，所以他的负担，他所讲的东西啊，就跟马太、马可、路加就很不一样啊。不但是讲到他的降生，他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一点不同。你看以后后面讲的，哎，一直提到救恩，约翰福音一直讲到救恩。那这无论重生，无论是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出来，这些的话，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然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比如说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最近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复活的时候啊，约翰就记载摸到了玛利亚，耶稣连摸都不给他摸。但是马太就不是，马太就会记载啊，那些姊妹们怎样抱住耶稣，他不但是看见耶稣的形象啊，复活的形象，而且听见耶稣啊，跟他们说话，而且他脚亲自抱过耶稣，就是讲到在时空中 所看见的那么真实，那么有确据哦。那老约翰就不这么讲，老约翰就记载着抹大拉玛利亚的见证。那抹大拉玛利亚，他耶稣就不让他摸，为什么？因为约翰他既看到永远，他既看到永远，他也告诉我们，那日见他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他的时候，我们就必得见他的真体，必得见他的真体。一个看见认识我们要得见他真体的人，对复活以后在时空中的显出，他就没有分量了，就觉得没有负担写这些了，这不是他的负担了。那当然是也，那也是圣灵一个带领，因为约翰他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借着抹大拉玛利亚报告啊约翰消息，约翰跑去墓地看耶稣的，以为耶稣的身体被偷了啊，所以他一直讲抹大拉玛利亚这条线。那所以很奇妙，不但是复活的时候啊约翰就不记载啊耶稣啊他们门徒那这群妇女们怎么样抱住耶稣，而是连摸都不给摸大拉的玛利亚来摸，哈，很奇妙。而且呢，他就不会像路加就会把耶稣那种带着形象的光景升天。约翰他不记载耶稣升天的事，因为人子在地仍旧在天。就是约翰的见证来讲，人子在地仍旧在天，而没有所谓的升天。不过是把天的光景怎么样，把天的光景整个显明出来而已，把天的光景整个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不见天，我们就看见带着形象的耶稣好像离开我们去了。哦，这个我们可能在讲升天的时候我们详细讲了。那所以他就不会对时空中的这些带着形象的显出他就不太有负担，因为他讲的一直在启示上看到永远。所以既然人子在地仍旧在天，就没有所谓升天不升天了。所谓的升天也不过把天的光景完全显明出来，就因为我们站在时空里面看不见天的荣耀，看不见天的全能。当荣耀中的神把天的荣耀显出来，就显明我们在地上，就显明我们在受造的界限里面。所以当他一面显明，他创造者跟受造主自然就渐渐的拉开了，用时空的形象表达，那当然就看见耶稣好像离开我们远去了。实际上耶稣升天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时空，也根本就不是进入什么所谓荣耀中的领域，他本身就是荣耀的。比如说，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他这个老约翰他写这些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真是有一个视线是透过时空看到永远的啊、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第一节开始，我们再念一下啊，我们再念一下，预备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这里很奇妙啊，他说太初有道。一提到太初，那就讲到一个时间的开始，也就讲到受造的开始。所以在这个开始的界限以前，只有神的自己，只有神的自己。所以能够看见这个界限，就说出这是老约翰一个透过时空看到永远的视线，也就看到了这个道由神那里面怎么样到时空里面来显出。所以能够看见这个创造者跟受造诸物之间的切线，那就能够认清我们是在受造的领域，能够认清我们是在时空的里面。所以这样我们当然就能够看，会想到永远了，会想到永远了。所以当我们在灵里面被老约翰带到他启示的光里面，看见老约翰所看见的，就能知道 他每一句话实际上都是很大的话，都是很大的话啊。这里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讲到道就是神，道实际上我们知道道就是神的自己，因着成了肉身，所以这个显出我们才得以能够认识他，才得以认识这位神。那过去有人讲到道就是神的发表，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道实际上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就是神的自己，所以道跟神并没有分开，好，道跟神它并没有分开。那一提到太初的道，就讲到他在受造之物当中有了开始了，他在受造之物当中有了开始。那这里呢，我们提到原来一提道跟神啊、第二节讲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实际上就是因为时空的关系，所以才有道跟神的分开啊、哦、才有道跟神的分开。那若是没有时空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神跟道同在不同在的问题了，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嘛。哦，所以第二节所讲的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了太初，有了时空的显出，有了时间的显出，有了受造的显出，所以才会有道跟神同在，才有这个词。实际上道就是神了、啊，道就神就好了、哦、那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第三节预备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这里提到、啊、他说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借着道，也就是借着神的话创造了诸世界。那神怎么样创造世界呢？我们就晓得就是借着他的话，他一说话事就成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万物是借着道造的，因为就是借着神的话道着嘛，就是借着神的话所造的。好、哦，神说话借着说话圣灵的运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造了什么，他为什么造，他造出了什么，是谁造的。所以都是用这个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需要说话，对其他受造之物并不需要。所以道是对我们来说的，他对我们来说话嘛，说话说给我们听嘛。所以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借着这个道造的。好，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若是有人真听见了神说的这话，那他都造了全世界的，他说的每一句话对你我都应该是很真实的。世界都造出来，都借着他的话造出来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还能够没有信心吗？好，这里非常的重要，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嘛。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听见神的话，一定要，我们要听见神的话。所以一个人真看见都是他造的，那也不得了啊。所以就怕人只听见他的话，听见他的声音，没有碰见神。若是碰见神的话，就得着真实嘛。因为他呢，他说话实际上那个话就是他的自己。那一般人听话是听见一个声音，那不是在灵里面借着神的话碰见说话的神。好，所以若是我们在灵里面借着他所说的话碰见这位说话的神，那这个人一定变了。那所以保罗讲到一句话，那我们必真知道他了，因为你在话的里面就碰见神的灵嘛，在话的里面就碰见这位说话的神嘛。 而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嘛。所以我们就能感受到他每一句话的能力嘛。所以若是说一个人能够感觉到他每一句话都在对我说，那真是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这里提到万物是借着他的话所造的，所以他的道他的话若是我们能听见他的话，他的话就在我们身上怎么就会再一次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话来。因为他的话本身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跟犹太教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愿意用基督教这个词，我因为神的救恩跟犹太教完全不一样。犹太教教导人怎么做，用律法的概念来教导人教育人，神不是，救恩临到我们不是这样，他是把他的话像生命一样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都知道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把真理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就活出真理的能力。所以真理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真理的见证，所以他不单是教导我们真理，让我们去认识真理，寻求真理，探讨真理，研究真理，不是这样，他是把真理的灵赐给我们。所以这个道成肉，这个后面又提到的道成肉身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听见他的话，这话在我们身上就成为肉身，所以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嘛，就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是在十架救恩成全以后，神很奇妙一个动作，他给我们他的生命，在生命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生命。我们不是听见他的话，而是在话语的当中因着圣灵的见证而是得着他的生命。好，这里讲到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可见都是出于他，都是为着他，什么所有的塑造都是因他的旨意而被造的。所以在启示录啊，也是老约翰写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他有他的目的，他创造这万物有他的目的的。所以保罗就讲到借着万物把神的神性永能彰显出来嘛。好，这里提到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他为什么创造，为什么让他活着，必定有他的心愿，所以他不是随便的，他一定达到他的心愿，不达到他的心愿那当然就消失了嘛。所以为什么旧造消失，就这个原因嘛。既然知道一切都为了彰显他的荣耀，那我们就会很喜乐，我们知道神爱我们，造我们，他养育我们，他救我们，我们就觉得很太好了。为什么？我们就一定很放心了嘛，对不对？我们像孩子躺在父亲的怀中一样。所以下面就讲到神的儿女啊，所以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应该很喜乐，好，应该很喜乐。我们他告诉我们，神有绝对的主权，只有他，因为都是出于他，我们为他的旨意而被造啊，他不随便造我们啊，他一定怎么样借着我们来彰显他嘛，养育我们，为的就是荣耀他嘛。好，所以这里呢很清楚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很多人都提到，我们是随便讲一下了，那什么这就跟进化论没有关系了。几千年前你看这人真的进化吗？人的心灵怎么进化呢？几千年来当时的人，古代的人怎样犯罪，今天也怎样的犯罪了，过去的人怎么诡诈欺骗淫乱败坏，现在还是一样的了。所以只能证明说都在一个撒旦黑暗的权势里边，都需要神的拯救。好，我们看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预备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句话非常重要生命在他里头，可见这生命是指着神的自己，也就是道， 这生命在他里头。那这生命当然是讲到是神的生命来说的，就讲到神的生命来说的。那这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神的生命。那第三节讲到的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是讲到神的所造，讲到神的作为。而第四节这里讲到生命在他里头，是讲到神的所事，讲到神的所事是讲到神的自己，而是讲到神的自己，这很不一样。所以他说生命那是对人来讲的，生命是对人来讲的，在人里面就像人的生命一样的活，这个生命要住在人里面活，就显出一个重生的见证嘛。我底下讲了一个重生的见证，然后但是这个生命对神来讲呢，神是个灵，就不讲生命了，因为神没有活不活的问题，人才有活不活的问题。所以一提到神就讲到神是灵，那对我们来讲，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像生命一样的活出来。第三我们提到对人以外的受造之物也不讲生命了，因为保罗说是神的永能神性表现在受造之物当中，是神的永能神性表现在受造之物当中。所以神没有赐下他的生命给其他的受造之物，神不救拔天使，在他的创造的旨意里面，神就没有要救拔天使的意思，所以他没有说要把生命把神的生命赐给其他的受造之物，他就对我们来讲的。那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句话打得很重哦。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人若没有神这个生命就没有光了，就生活在黑暗的里面，他自己在黑暗里他不知道。实际上这约翰用这个光用得很好哦，因为人在生活中没有光，那真是太多的不方便了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晓得了那个记得有个姊妹就因为舍不得开灯下楼梯，结果从楼梯上就滑下来，所以手就断掉。那有一个人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开灯，他认为他很熟了，很熟悉了，结果把他 closure 一打开的时候，那里面一个正好那个衣架那个钩啊，铁钩就钩到他的眼睛，把眼睛给勾坏了。所以就说这里提到了，这用光来说明光的功用，就叫人看见。那他来照亮我们的良心，因为人遇见了神，良心就发光嘛。所以对我们这救人救生命来讲，就是一个光，就需要光，叫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所以这个看见才能带下拯救，才能带下拯救，才知道人需要拯救，否则人在黑暗中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光景，那更不要想说要认识神了。当然那不可能认识神了，所以他说没有神也是对的，因为那根本就不会认识自己，你是受造的。那这个看见，当然光叫我们看见，这个看见当然不是指的肉眼的，这是在基督里面的光。所以只有耶稣，我们当我们看见是看见什么，我们只看见一般在肉眼里面只看见耶稣做了什么。你看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你就看见耶稣做了什么，你却没有办法看透过耶稣所做的去认识耶稣里面的那位神。好，所以就是因为生命还没进来，人的生命还没进来，这生命是人的光，只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才这个光叫我们去看见，叫我们去认识了。所以你看一般世人在肉眼里面只看见万物万有，只看见神所造的，你根本不能够透过所造的来认识这位造物的神所以这很重要，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要对神有所看见，你必须要先得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不然那全部都是字句嘛。 全部都是造，所有都是知识嘛，头脑上的知识嘛，你不会真正是什么。所以保罗就提到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认识他。那只有里面的眼睛能够开启，那是因着神在我们里面，里面真正有神的生命，所以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真认识他，好，真认识他，真认识他。或者是里面都是瞎的，因为神没有，因着神还没有在我们里面活，真正没有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所经历的，那最多就经历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浇灌了。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接着我们也晓得他在我们里面活，因着他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就成为世上的光。哦，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没有错。最后神借着十字架救恩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着他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能够照亮在人的面前。所以这个道就由我们里面显出来，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哦，成为光明之子，就不再是一个黑暗之子了。所以一讲到这里，是讲到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一讲到生命就讲到活出，活出就叫人由他的生活就看见他的荣耀，哦，看见耶稣的生活就看见耶稣的荣耀，而认识这位荣耀的神。所以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里面定规很超人啊，因为是基督活，他在一切之上，他在一切之上。那所以定规，那不要说得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那真是太大的事情了。啊，你就得着一个岛，一个曼哈顿岛，我们都觉得哇，真是，那真的是定规世界出名了。那得着基督在我们里面，那这还得了吗？现在就是基督徒需要看见这些事实。好，生命在他里头，有的翻译称为就是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根源。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造成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哦，所以保罗说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的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释放我们。好，这是讲到生命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因着有这生命啊，我们才能够第一个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自己，才能够有光。为什么？因为这光当然是带着后面提到的是借着真理所显明出来的了，有真理的光让我们认识他嘛，借真理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看见。接着我们因着得着的这生命，我们也成为世上的光。好，就光就能够照在人前，让人认识啊，他们世人怎样在黑暗的里面。好，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五节一边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却不接受光。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世人我们一直会持续在黑暗的原因，我们持续在黑暗的原因就是不接受光嘛。一就近光，黑暗就被除去了。所以这就说出人一个不要神的光景，躲避光了，躲避光了啊！他认为很多人都以为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以后，他觉得他犯罪的事情不能做了啊，甚至于坏的习惯要戒掉了啊，所以。奇怪的啊，这里碰见有个朋友就这样啊，因为生活在罪中嘛，所以他为什么啊？他的太太在教会中一直要带他信主，但他因为为什么他不信，他就一直找很多的理由推辞啊，推脱。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外遇嘛，在外面好像他良心一直不平安嘛，但是他不讲这个，他讲其他的理由。啊，他来抵挡神，为什么？因为他就怕被光所显明嘛，啊，所以甚至于不要说什么，甚至于坏的习惯，为了不要坏，戒掉坏的习惯，他就怕戒掉坏的习惯，他也不要信主，啊，过去有个在台湾碰到一个老先生啊，那我要他跟他传福音，让他信耶稣，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 他说我已经六七十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我说啊，我这一生啊没有什么享受了，我除了这个抽烟喝酒以外，我没有什么享受了。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能再抽烟了，那对我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就觉得我说你对信耶稣有很大的误解了，太大的误解。我说谁告诉你信耶稣不能抽烟的？他说哎呀，不要你讲，我都知道了，是人家早就告诉我了，信耶稣以后就不能抽烟了，所以他就觉得人生的享受都没有了。那实际上完全搞错了嘛，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为什么这样坏的习惯，那不是要求你来的。他就没有想到叫当一个蝌蚪还没有变成青蛙以前，你告诉他你到陆地上多么想多么好的黄昏啊，哎呀这黄昏的美景啊，什么晨曦啊，哇外面的空气多好啊，风景多秀丽啊，这蝌蚪当然就吓死了。但是等他真正变成青蛙以后，他自己自然就不会再留在那个水上了嘛，他自然都到岸上来的嘛。所以就说他搞错了，就说真正生命转变了，它里面的习性自然就改变了，不是凭着外面的要求、教导、律法的约束，不是这样，这样就失去自由嘛。所以他就是，这就是人对福音的一个很不清楚的地方。所以福音来，他就叫我们以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当我们有份于神圣洁的性情，我们自然就远避这些淫行嘛，自然就远避这些污秽的事嘛。所以这是神生命性情的问题嘛。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他们不接受光，因为它里面本来跟光跟黑暗是同一个属性的，它习惯在那里。当这神的救恩一临到的时候，生命临到，光一临到，那我们跟这些旧照跟这些黑暗的东西自然就分别出来了，这生命改变，生活自然就改变了。这是一个生命的本能，这还不是教导教育要求来的啊，不然的话太辛苦了，这是神至高的智慧哦。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哦，常常觉得说为什么光照了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就用在黑暗里面的认识，人的思想去认识在光里面的生活见证，那当然就差距就很大。所以很可惜，就是这么荣耀的福音他竟然不要，我们常常觉得这样，我们觉得很可怜，一直活在痛苦的黑暗里面。但是他自己知道，但是他自己觉得痛苦虚空，各样的痛苦在身上，但是他还是没有个力量来救光，他愿意停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很可怜。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很可恶，这样的情形很可恶，为什么？因为他跟神做仇敌，以神为仇为敌。所以照理来讲，光临到的时候，黑暗是没有理由拒绝的。那拒绝的原因可见就怎么样，就有个权势在那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发现到，一个人不信耶稣并不单纯，并不单纯。什么不单纯呢？是因为有个黑暗的权势在辖制他，他自己不知道。好，这有个权势在辖制他，他自己不知道，以为他不信耶稣是他不信，不是的，不是那么单纯的，因为一个黑暗的权势笼罩在他的身上。一个基督徒不追求不长进也是这样，为什么对神不爱慕不寻求也是这样，都在这个原则里面。所以黑暗的权势是对旧生命，是对旧人来说的。所以就像一个在监狱里的人，那狱卒一定一直管着你嘛，所以你落在他的权势底下，你就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胜过，你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就不能接受光，他的心就不会倾向光。所以神怎么拯救？神就借着圣灵的运行，当借着传道人的话，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神的灵运行， 实际上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就是神要释放我们的时候了。那时候心应该赶快转向神，接受神的拯救，那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所以常常听见有稍微圣灵感动一下，他就让他过去，他不接受，这很可惜，就失去了机会，失去机会哦。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啊，第五点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光照在黑暗，黑暗不接受光，就这是告诉我们，实在是人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整个约翰的福音你都可以看见人类怎么生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尤其约翰福音他一直用犹太人这犹太教的权势来讲到这个黑暗的权势啊，他怎样不接受光，而且杀害，要杀害啊，要杀害耶稣。那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六节一个来，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哎，这里啊，这是约翰福音很特别啊，他就这样写法啊，他这里插进来一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啊。有一个人是从神差来的，名叫约翰。那我们知道，这施洗约翰原来就是使徒约翰，也就是作者使徒约翰的老师了，是他的老师。后来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就转去跟随了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人，在旧约先知中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为什么？因为他来结束了旧约的时代，他带下了历代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带下了新约时代，带下了弥赛亚，所以他是给弥赛亚开路的。那这里只提到一句，就是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差来的啊，名叫约翰。然后第七节就讲到他的托付，他的工作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这提到这个施洗约翰来，他是为光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那所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很奇妙，神为了让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神就第一步先高举施洗约翰。什么高举施洗约翰呢？就让施洗约翰的话语满了全能，他虽然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他的话满了全能，震动了约旦河的两岸，所以连希律王都怕他，希律王都要听他啊，知道他是一个义人，都不敢伤害他。所以一个王，一个残暴的君王都还会让施洗约翰让他几分了，怕他哦。所以神就用施洗约翰呢来高举耶稣。怎么说呢？当人看见施洗约翰这么大的权柄，他的话语中这么满了全能，在这样的当儿，他竟然做见证说，你不要看我，有一个人比我更大，有一个人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神就用这么高的一个施洗约翰，这么大的先知来高举耶稣。好，因为我们好像看不见耶稣啊，不认识耶稣啊，不认识这个光嘛，所以就需要有一个见证人来为光做见证。所以这人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他。那接着我们就看呢，这个下次我们再提，第十五节就讲到这约翰的见证。所以你知道这个老约翰啊，这使徒约翰他的写法啊，他就先把他点出来，点了一下，名叫约翰啊，他是来为光做见证的啊，叫啊，就是为光做见，叫众人可以信他。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哦，是为光做见证。然后接着啊，第十五节又带一点，念一下，你知道第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约翰为他做见证，有没有？十五节为他做见证，还没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先点了一下，然后到了十九节又点了一下，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 那第十九节我们再念哈，第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跟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你看，所以他先点了一下，以后后面再详细的来说。第十九节就讲了约翰他怎么样向犹太人做见证，向耶路撒冷所差来的祭司跟利未人做见证。那最后呢，我们到了四十七节，有没有？第四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了。我们在那念四十七节就好了。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听见约翰的话，就是施洗约翰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好，这两个人，一个就是使徒约翰，一个是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的见证啊，就影响了使徒约翰啊，施洗约翰的见证就影响了使徒约翰跟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就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而跟随了耶稣。所以他是来做见证的哈。我们回来来看第六节，讲到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第七节就讲到是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啊，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底下再详细来说，这约翰的写法常常这样，先前面点一下，那后面再详细的来说哦。那他写起书也都是这个原则了，有时候常常这叫做后面的就是一个倒置型的一个写法，先把它开头先写一点，然后后面再详细的来说。那我们要若是没有注意的话，我们就被他说糊涂了。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找得到啊、哦。好，那这里呢，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只是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那第九节就开始提了，他不是那光，因为那光，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哎，好，那光是真光。你要注意到，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用词，尤其是约翰用真这个字，我是真葡萄树。那用真这个字，那真在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字，真就讲到它的真实，就讲到它的不改变嘛。哦，人都是虚谎的，虚就是讲到怎么会够不上，而谎就是讲到会改变。所以这提到真光就讲到永远不改变的，哈，这讲到真光就讲到不改变的，这个光不是神所造的，不是神所造的，也不是出于人的，啊，不是出于人的，所以叫做真理，啊，真理，因为为什么它是不改变的，是出于神的。好，他不是神造的，他是神的所事啊。人却这里提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可见都造了，这福音都传了，人不接受光，那是人自己的责任，所以到时候人就没有办法推卸这个责任了。所以所谓的光，这个光一定达到神公义的要求了，一定达到神公义的要求嘛。所以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但是他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但是世人却怎么样，不接受光。那无论你接不接受，这光总要照，无论好人无论歹人，这光总要领导，所以让人无可推诿了。那这里提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再来念哈。第十节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当你一看见光，你要知道你是他造的，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光来就叫我们看见所有的所有权，我们身上的所有权是他，是神的。看见我们今天的光景怎样是该定罪的，在光的里面受责备了。所以我们若不在这种光的认识里面，我们就很可怜，就没有办法从这黑暗里面出来了。所以 我们的光景就常常见证我们的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什么，因为在黑暗的里面都觉得自己都很好，就我们若是知道的话，那就在光中蒙恩了，就在光中蒙恩，而且人因着在黑暗里面就自以为看见了，哦，所以保罗他就说，你不必再讲了，就确认一下，证实一下有没有活出来，有没有证实一下有没有活出来，说不能活出，那就不是光了，那就不带着生命。所以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却不认识他，这里提到世界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啊，这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这里觉得很稀奇啊，没有错，世界不认识他，甚至也不接待他，但是无论你认不认识，无论你接不接待，是这个世界还是他的，他是来到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啊，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却不认识他，连那些选民犹太人也不认识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一天以话来创造天地的道，不认识他们。所以道已经成了肉身，在肉身里面，那他们却不承认。那一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不认识他。要真认识耶稣的话，那必定怎么样，在他的身上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光景。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的原因是怎么？是因为没有第二个道成肉身神的儿女嘛？所以道成肉身，那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因为肉身里面的有这个道，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约时代的开始。所以神跟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见证啊。所以太初的神，如今就借着肉身来表明。所以生活在时空中，他才带着肉身嘛。这以前他是在永远的里面嘛，以前是在永远的里面。所以第十一节啊，这里提到说，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到自己的地方来，那就着他自己来讲，都是他造的，所以是自己的地方。所以今天要是我们，是我们啊，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误解，我们以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我们自己买的地方，我们用自己的钱所买的地方。那实际上受造之物它竟然不清楚是神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是他自己用钱买来的。那你要注意到，钱是给了谁？钱是给人呐、啊，是给人呐、啊。神没有跟我们要钱呐、啊，神一分钱都没有拿，所以自己的人，那是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都是他所造的，这本以他依靠他。但是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董事长，他碰到了这个小职员，因为这职员太小了，所以他不知道他，不认识他，啊，他的职员的职位太低了，那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哈。这本来地方就是神的，你不能说你用钱买来的就是你的，不是的，那本来就是神的地方，只不过是我们向人买，我们不是向神买，那还是神的地方，神没有跟我们要钱呢、啊。不是说你说你用钱买的就是你的，实际上这个钱是给人，没有给神的、啊、你没有向神买，所以这个神没有拿你的钱呢、啊，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讲到这人呢、啊，他以为是他自己的，那搞错了，是神的，所以就因为受造之物太小了哈，所以若是因为太小，所以不认识这位神，那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所以撒旦，你看撒旦跟神对话都不认识神了。撒旦还自以为是王了、啊，所以他就不认识这位创造的神，所以才会有约伯记啊。若是撒旦认识这位神，他就不会有这约伯记了。所以我们读过约伯记，我们就晓得了，就是连撒旦都不认识神嘛，所以神已经说了，他还要跟神来辩驳嘛，这是很人受造一个很愚蠢的地方了。好，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十二节、十三节，预备来。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当我们上次提到过约翰福音，当然他是犹太使徒，他是犹太人，他们都懂得创世纪。当然所谓从血气生，从情欲生，从人欲生，那都是那是因着神的创造，因着神的创造才有从血气生，从情欲生，从人欲生。那这里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接待他的就成为神生的儿女，他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是从神生的，是从神生的，那就是在人的身上一个道成肉身的开始了，神的生命进入人里边啊、哦，所以主耶稣是从神生的，那道借着肉身发表出来，我们今天也是道，神的话借着我们肉身发表出来，这就是基督人嘛，基督徒嘛，这就是神成为人的开始嘛，神过人的生活的开始嘛，所以这就开始了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耶稣有权，我们也有权，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老约翰话讲一句话，什么？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好，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哦，真是一个很高超的事情哦。过去他怎样道成肉身，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怎样道成肉身，因为他的话成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活出嘛，所以道成肉身就生了我们嘛。所以道就讲到太初与神同在，那今天也是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就在太初里面，就不在时空的里面，成为属天的儿女嘛，都在时空之上，所以虽然在地就仍旧在天嘛。所以这样的人等才能够认识时空以外一个属天的事情啊，唯有从天上来的才能认识天上的事啊。所以你看这一节若是成为真实，那一生就够了。那这里提到呢，这等人是从神生的，所以所谓的重生，重生按照原来字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从神生，从上面生。那我们特别提到这是老约翰在这里先带一下，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欲生，乃是从神生。那这两节圣经实际上就是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才说明了，到了第三章才详细再来讲，讲到怎么样从神生了，那到时候我们就详细再来讲。所以因为很多人他说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但是接待他的，但是他却没有权柄，好像显不出权柄来了，也不显出神儿子的见证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说他信了，但是信了为什么耶稣他说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呢？为什么信了还不交托给他们呢？这上次我们提到过了，那怎么样的人他才会交托给我们呢？那就是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来提了。所以老约翰呢，他是先讲了一下十二节十三节哦。好，那我们再讲到第十四节，我们就提到十四节哦。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里讲到这太初的道，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个道，他自己亲自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他带下了什么？带下了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那下面到了第十六节，这老约翰呢、使徒约翰他做了见证，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那这是一个功课了哦，你们下礼拜我们才提到啊，第十五节以后我们下礼拜我们再来讲。那现在你要注意到的就是说， 他说他从丰满的恩典他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那你要注意到，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出老约翰这个使徒约翰的确他承受的领受的丰盛的恩典呢？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好、哦，你就找找看，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你不能说约翰，你说你都领受了，你说你都领受，那到底真正领受吗？领受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确领受了啊、哦？这我们要这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啊、哦。那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恩典有真理。恩典，我们提到恩典，恩典都指的主自己来说的了，都是从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它是恩典的源头，恩典的自己就在我们的里面，它会活在我们的里面，它的活出就是真理，表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表明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所以真理是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的，所以真理就是借着他来发表，借着神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发表，而恩典呢，它是真理的本体了。恩典一动作，真理就显明出来。所以真理启示我们，恩典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恩典是讲到神的自己，而恩惠呢，我们有讲到圣经里有一个恩惠，恩惠是讲到在我们身上，我们所领受的，就成我们的恩惠。好，恩典是从他来的，恩典就讲到神的自己，但是恩惠就讲到我们所享受的。好，那这里提到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我们知道老约翰他在变化山上见过主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嘛，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道的本体那就神的自己，所以本体那是在荣耀中嘛，发出的光辉是在时空里面，所以道成了肉身，那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前者就讲到耶稣一个人，那后面就讲到一个整体的教会，哦，整体的教会。那所以这一段就讲到神怎样啊，在受造之物当中显出来，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来显出这位神。是当我们得着的道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真是成为基督徒啊。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就做一个榜样，他就是要我们要这样救我们，他救我们就是要救到他的光景，他这样的光景他的心才能够满足哦。啊，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哦、那我们今天承认圣经是神的话，那既是神的话，那他就要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他就要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之所以不能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哦，那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哈、哦，时间差不多了，到了哈、哦。那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讲到这太初的道，他怎样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整个约翰福音就是为这道成肉身的主来做见证，他就是道来到世上，把我们所看不见的神借着他在我们身上，借着他在世上所表明出来的，让我们来认识，让我们来认识。而道成肉身的见证，实际上他怎样神怎样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当我们碰见他的话，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也带进生命，带进真实，就像再一次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一样。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因着真正再一次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了。好，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了。所以在约翰福音有非常奇妙的见证，因着他透过了时空看到永远的道怎样来到世上，显出一个见证来说明神将来拯救我们，要显出像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怎样道成肉身活在世上，我们也怎样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来活出，显出一个道成肉身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不要交通？就好，我还不太适应这个这样的交通哈。
牧师，那我
好，怎么样？
牧师
，Daniel，
就是我在想问 我就是确认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哈，
是
就是说，在开头的时候，你就是说，神的道和神其实是没有分开的。那
对，
因为时空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在我们人看来，道和神好像是分开了。这样的解释是不是你表达的意思？
我告诉你，不是这意思啊，请你注意啊，道跟神如果在永远里面就。没有什么道跟神同在不同在的问题，道就是神嘛，道就是神嘛。那这里提到道就是神跟道与神同在这两件事情，那实际上道就是神是在永远里面来说，道与神同在是对时空来说，你知道吧？道就是神，那在永远里面道就是神，但是旧的时空来讲才有道与神同在这件事情。因为当神在造时空的时候，神在造万物的时候用话来说，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接着就神就说话，所以他应用说话来表明他是谁造的，他怎么造，造出了什么。所以这个道与神同在实际上是在时空里面才有道跟神同在这种描述的方式。
描述的方式。
对，那实际上道就是神，在永远里面道就是神。现在请清楚了。